今天我们要来证照的信息是民数记第一部分。民数记第一部分的中间的核心的内容就民数记第六讲。民数记第六章是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那么拿西尔人的条例呢，在民数记当中呢是常常被忽略的。而实际上，拿西尔人条例是整个民数记当中非常核心的内容。带来是怎么的？什么东西？湖美的。等一下，因为我没有话筒，不知道你们声音听得怎么样？声音 OK 是吧？好，刚才国弟兄读了一下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呢，我那个在这个主日呢，只跟大家讲第一部分，就是民数记的，就是拿西尔人的条例。在第二部分，祭司亚伦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我们要放在灵修的时候来分享，因为它内容比较多，这章的内容比较多。好，那么在民数记前面拿细尔人的条例这里呢，我们要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来看到拿西尔人条例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文本上要来看到拿西尔人条例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特别之处。好，打开圣经。拿西尔人条例的特别之处呢，有五点。这个五点呢，12岁以下的孩子都应该要能够总结得出来，8岁到12岁都应该要能够总结得出来，这是最基本的文本的信息。第一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以色列百姓中有人要许特别的愿，所以拿西尔人他条例，他是一个许的一个愿。许愿是指什么意思呢？许愿是一个人心里有感动，主动的向神发的一个愿，来承诺要做某一些事情。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命令。它不是耶和华命令以色列百姓必须要行的，他是以色列百姓主动的，在圣灵的感动下来发的一个愿，这叫特别的愿。这个词呢，特别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就是指奇妙奇妙的一个愿。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看到拿西尔人条例当中有个非常特别的耶和华吩咐说，无论男女都可以来发这样的一个愿，无论男女都可以来发这样一个特别的愿，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从以色列人被呼召离开埃及，他们在西乃山下与神立约开始，我们来看到民数记。神数点以色列人，数点的是谁？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人。立位人在会幕当中服侍，数点的是谁？也是男子。祭司亚伦也是他的儿子来承担祭司的职分，从来没有提到女人的。女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是不能承担任何的圣职的。 啊，但是在拿细尔人的这个愿当中呢，神特别吩咐啊，特别强调的就是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小孩刚出生就可以被他的父母献为拿细尔人，比如说撒母耳参孙，所以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是没有前提条件的。只要他本人或者他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都可以啊，将他献为拿细尔人，来发这样一个拿细尔人的愿。然后就从现在开始发愿开始起誓开始，让他作为拿细尔人。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啊，这些我待会还会再做总结。先从文本当中来跟大家分析拿细尔人条例有五大特点。第三，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拿细尔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什么词啊？叫做离俗。我们会看到在民数记第六章当中，离俗啊，当然离俗它是中文这样翻译啊，离俗这个中文的词的翻译，在整个民数记第六章出现了十几次啊，11次。所以拿细尔人的这个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第二节，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啊，这是核心，这个不是佛教用的，怎么会是佛教？你们先不用那个插话啊。然后他要离俗归耶和华，离俗，中文的翻译呢，啊，它也是比较准确的，把它的意思表达清楚。俗当然就指世俗。所以离俗归耶和华是拿细尔人愿的，他的一个内容。啊，内容的实质两个方面，离俗啊，还要归耶和华。啊，这是第三个拿细尔人条例的特征。第四个拿细尔人条例的特征是拿细尔人呢，他们有三件事情不能做。我们看得很清楚，文本讲得非常清楚，有三件事情不能做。第一呢，是要远离清酒浓酒啊，不能喝酒。甚至于所有用来酿酒的，哎呀，当时的酒啊，都是用葡萄来酿，以色列都是用葡萄来酿酒。所有来酿酒的葡萄，连皮、肉和无论是鲜的还是干的，都是不能吃。这是第一啊，从文本上第一。第二，不能够剃头，不能用剃头刀剃头，要任由头发长长。直到满了啊，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为止。当这个他所发愿，他有一定的期限啊，满了这个期限，头发才能剃。这是第二、第三，不能挨近死尸啊，不可以挨近死尸。在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不可以挨近死尸，哪怕是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也不能够挨近。好，我待会儿会讲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含义，它有什么样的特别。啊，这是三件事情，它是不可做的。第五个拿细尔人的条例的特别之处是在于献祭，在拿细尔人他们在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中间，如果沾染死亡，这时候他们需要献祭，也很容易理解，他们被污秽了，这时候就需要献祭。啊，因为他们讲到第九节，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所以他们就需要来献祭得洁净，这你可以理解。啊，但是他最特别的献祭呢，是在满了离俗的日子之后，当他满了离俗的日子之后呢，他需要献祭，而且这一个献祭呢，非常的复杂。从第14节开始讲得非常清楚，他们需要献燔祭，需要献赎罪祭，需要献平安祭，需要献素祭。 在利未记当中的五个记当中，除了赎愆记之外，其他四个记都是要写的。这是在他满了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之后，他需要献上的这四种记。好，从文本上来说，我们需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拿细耳人的条例，它到底规定了些什么？而拿细耳人条例它所规定的内容，与之前在利未记当中神所吩咐的各项的条例规定有什么区别？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拿细耳人条例有这五大特点，五大特点，我待会还会回顾的。好，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要来思考。神到底为什么要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设立拿西耳人条例？好，上帝为什么要吩咐耶和华为什么要吩咐摩西说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拿西耳人条例？他设立的目的，他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刚才在，当然设立的目的就要跟它的特点相什么对应，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拿细耳人条例，它不是一个命令啊，你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它不是一个命令，不是耶和华主动吩咐以色列百姓被动执行的、遵守的一个命令，它是一个什么？一个许愿。许愿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百姓主动要许的，明白吗？就我刚才讲，是以色列百姓他主动要许的一个愿。并且呢，无论男女，无论长幼，好，所以从这些特点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要设立拿细耳人条例的第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耶和华希望他的百姓人人都要追求圣洁。我再讲一遍，就耶和华希望他的百姓人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主动的去追求圣洁，圣洁不是去执行，因为前面立位是讲到很多圣洁的条例，你们不可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就不圣洁，怎么做就不洁净。但是上帝要在这里启示，告诉给他的百姓听，圣洁不是你遵守某些条例去行，你就是圣洁，圣洁是你要去主动追求的。所以神是希望他的百姓。都能够来发这样拿细耳人的愿，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可以主动的去追求一种圣洁，并且这种圣洁需要更高的标准。如果你熟悉利未记的时候，如果前面的利未记啊，我虽然在灵修的时候没有强调，有些细则没有强调，但如果你读得多啊，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拿细耳人条例当中的刚才讲的三不可，这个三件不可以做的事情。是远远高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圣洁的命令的。在你前面立位记当中，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不能喝酒啊，葡萄都不能吃，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再强调一遍，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来都没有条例说不能够喝酒，酒是完全是在允许吃的范围，洁净的食物。当中的，只是到了新约呢，不能够醉酒啊。所以主耶稣在迦南的婚宴当中，将水变成酒，而且是上好的酒，供给宾客们去喝啊。所以但是拿细耳条例，他对这一点非常的注重，甚至于注重到不仅滴酒不沾，而且连酿葡萄酒的这些葡萄都是不能碰的。这第一，第二。在前面立位记的条例当中，祭司不能够剃胡须啊，祭司是不能剃胡须的。祭司是两边的这个胡子呢是不能够剃掉的，是要留着的。但是到了拿细耳人的这里呢，他规定的是不能剃头。我待会会讲为什么这个更加严格。第三，以色列人在前面立位记的条例当中。死人都是不能碰，碰到死人都是污秽。该对他要求比普通的一些人更严格，但是在对祭司的条例当中，他是可以去处理他的直系亲属的死尸。就当他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死了之后，祭司是可以去碰。 但是在拿细尔人条例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你不仅不能碰死尸，而且连你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死了之后，你也是不能碰的，你碰了也是不洁净。所以刚才我们透过这些就会知道，神希望他的百姓主动的要去追求圣洁，而且每一个人，是不是女人，是不是年纪大了、成人了，还是小孩，你都要去主动的去追求圣洁，而且这个追求圣洁的标准远高于前面所规定的。所以在利未记当中啊，之前讲到利未记讲得很详细了，神有很多的圣洁的命令，这些是命令他们要去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是不洁净，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到了拿细尔人条例，神是希望他们主动的要发一种愿，一种圣洁的愿望，而这样的一个许愿的要求甚至比前面的命令更加的高。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一点，耶和华为什么要设立拿细尔人条例呢？因为耶和华希望他的百姓要追求圣洁，并且人人要追求圣洁，并且要追求更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好，第二个原因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很清楚的看读啊，你们在读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对照在利未记当中神对圣洁条例的吩咐，你把这两者对照下来读，你就会深有感触。所以神为什么要设立拿细尔人条例呢？就是神要透过拿细尔人条例的这三不可，是要告诉给以色列人听什么才是圣洁。什么才是圣洁？整个利未记的核心，神不断的告诉给他的百姓听啊，你们要圣洁啊，因为他是圣洁。那么什么才是圣洁？如果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熟读利未记前面的很多的圣洁的条例，他们就会认为什么才是圣洁呢？啊，麻风病人来了，我们远远躲开；死人污秽的，我们远远不要碰。啊，我们不要去与在婚姻之外的女人啊行淫乱。我们要怎么样的洁净自己的啊身体啊，甚至于在营内，怎么样来遵守很多的卫生的条例，因为这些都是圣洁的条例。但是我们看到拿细尔人条例当中，神非常清楚的向以色列百姓一针见血的指明什么是圣洁。所以还记得之前我在讲利未记的时候，应该是讲利未记的时候，就给过你们圣洁的定义。耶和华要求他的百姓圣洁，但是什么是圣洁呢？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呢？圣洁的定义在拿细尔人条例当中，上帝亲自解释非常清楚，什么是圣洁呢？叫离俗归耶和华，这就是圣洁。圣洁的意思非常清楚，叫做离俗归耶和华，用到新约的语句就叫做离开世界归给基督，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好，那么什么叫做离俗呢？什么叫做归给耶和华呢？所以神用拿细尔人条例当中这一个三个不可做的非常特别的事情来向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离俗。所以这三件事情实际上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的。好，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简简单单把它以为就是在酒啊喝酒这件事情上面拿细尔人需要特别的遵守。你们一定要明白酒是什么呢？酒是用水果做的或者用粮食做的。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不会想要去喝酒，对吗？如果粮食只够让人吃饱饭，他不会用多余的粮食去酿酒的。酒呢是在人吃饱饭了之后啊，可能在很多的宴会啊，很多的婚礼啊，这些时候呢，人要去因着快乐表达啊这样一种快乐的心情，他来喝酒。所以酒呢，它是一种食物，对吗？而且这种食物呢，不是必须的食物，不是说你今天没有酒喝就会饿死。你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粮食，酒是多余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是第一个的条例，它关乎的是什么呢？关乎的是食物，关乎的是拿细尔人他们要离开的是什么呢？要防范的是什么呢？防范的是食物对人的什么辖制，食物对人的辖制。 食物会的人有什么样的瑕疵呢？就是人是会贪恋食物的，人对食物的需要是可以更多、更美味啊、更好吃。人是可以花一切的心思意念、很多的时间放在可以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更美味的、更符合自己啊、口福的这样的需要的这样一个食物上面。所以实际上，食物的诱惑是肉体的情欲当中最基本的一环。一个人的肉，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肉体的情欲，最基本的起点就是来源于对食物的贪婪、贪恋，对食物的贪恋。从啊，你可以在你的本子上面画三个同心圆。肉体的情欲受诱惑，首先的核心就是食物，因为食物是你每天所需要的。啊，你是很容易在你已经饱足了之后，才会去追求更多的美味，啊，更多的食物上的快乐。所以这是里面的核心就叫做肚腹，食物是能满足人的肚腹。那么在这个食物，人对食物的贪恋，外面是什么呢？就是对情感。对情感的贪恋，什么叫做情感的贪恋呢？人总是会觉得我得到的爱是不够的，啊，我得到的尊重是不够的，别人更应该啊，我的丈夫啊，更应该要什么啊，爱我，我的妻子更应该要什么呀？尊重我，这种需要呢也是可以，非没有。使劲的啊，你总是会觉得别人对你的情感的满足是不够的，就如同你总是觉得你吃的东西是不够好的一样的。那么情感当中呢，会情感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啊性关系的这种方面的渴求更加的不满足，这些都是人源于对情感的需要的不满足，这是外围的一环。在外围一个环就是权力和金钱，因为权力和金钱本身是不能吃的啊，但是它却能够换回什么呢？换回食物，换回什么呢？换回爱，换来爱，换来尊重，换来认同，所以才会对金钱、对权力有更加的贪婪。所以你会发现，从食物开始，食物是用舌。肚腹、舌头去满足的情感是心灵去需要的，再到外围的可以换来这些让自己更多满足的权利和金钱，人是会不断的有这种需要的，而且这种需要是会不断扩大的，这个就叫做肉体的情。所以作为拿西尔人来说，这一个条例就是耶和华要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你们如果要圣洁。你首先要摆脱的是肉体的辖制啊，第一点，你首先要摆脱的是肉体本身的辖到肉体的辖制，你们从很简单以为是嘴巴馋，以为是性关系上，不是的。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人对情感的需要，人对情感的不满足，啊，人对金钱、权力的不满足、贪婪、忧虑，都是来自于肉体的辖制。而这个呢，就是在第一个方面，在拿西尔人条例当中的第一个方面。好，拿西尔人条例当中的第二个方面啊，凡是读到拿西尔人条例啊，如果你手边有什么解释经版的圣经，它一定会帮你引用更多前书11章来告诉你听呢，来告诉给你听的，因为在更多前书11章，保罗说呢，女人的头上的女人要留头发，女人留的头发呢是她荣耀的标志，男人呢如果留头发呢是他羞辱的标志。当保罗在这样去说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要表明，在男人和女人，在丈夫和妻子当中呢是有权柄和职分的区别的， 任何一个女人，她在家里需要有服从丈夫的权柄的记号，所以头上的这个头发呢是这样的一个标记。而男人呢，为什么不要留呢？因为男人在家里是要做头的。男人如果不能够做头是羞辱，女人若不能去顺服是羞辱。所以在基督徒的啊，顺便讲一句，在基督徒的新约的生活当，在基督新约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弟兄们常常犯的问题就是，第一，因着不明白圣经，无法在家里真正做属灵的头，带领家庭走正确的道路。姊妹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因着不明白圣经，无法在家里做顺服的代表，有能够做丈夫的帮助者。好，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需要拿细耳人也要留头发呢？刚才讲的祭司都没有要求必须要留头发，而且要剃，只要留胡须。那么拿细耳人为什么留头发呢？因为头是什么呢？你今天拍一张照片，你拍个身份证，他首先要求你不是要拍脚，而是要拍头，因为头代表你这个人，对不对？只有头代表你这个人，所以头上留头发，从更多前书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顺服的记号。而男人拿细耳人在这里，他要留头发，是代表他的头上要有顺服的记号。这是拿细耳人离开世俗的标志。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世俗？世俗就是我，就是我，我的生命我要做主，我的想法我要去执行。这就是世俗的想法。世俗的想法，他的自我意志，他可以，因为人都是有自我意志，他会觉得我的生命，我的自我意志，在我的里面是由我来做我的主的，他不会有顺服的记号的。他哪怕所谓的顺服国家、顺服法律，这是因为法律背后是有惩罚。而拿细耳人头上要留头发，是非常清楚的表明，就是拿细耳人要有一个顺服的记号。所以这就是离开世俗，拿细耳人要单单的将他们自己的生命归给耶和华，就意味着耶和华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所以第二点，拿细耳人条例当中的这个不可代表着拿细，什么叫做离俗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离开什么自我的辖制，离开一个自己的自我的这个意识的权利的辖制。第一个是要离开肉体的辖制，第二个是要离开一个自我的意志的辖制，不要去顺服你自己的意思去行。好，第三个，不能沾染死尸啊！为什么不能够沾染死尸呢？因为死亡是什么呢？当神对亚当说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所以死是因着一人的犯罪才进入这个世界，不然这个世界是没有死亡的。所以罪的工价是死，沾染死亡，为什么是沾染污秽呢？沾染死亡就意味着沾染罪。所以在这个第三个方面的离俗是指什么呢？是因为要离开罪人的一种倾向，什么倾向？犯罪的倾向。罪人呢，为什么是罪人呢？就是他有一种先天的倾向，什么倾向？同其他人一同犯罪。罪人有一种很显著的倾向，不是他自己想犯罪，而是他会更容易与别人一同行恶。好，给你们举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你们的孩子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出来之后，当他们从母腹当中出来，慢慢的长大，你就非常明显的发现，他会极其容易受到边上很坏的东西的影响。别人说脏话，他也很容易就会说；别人撒谎，他很容易就会撒谎；别人打人，他也很容易就会打人；别人骂人，他很容易就会骂人；别人会自私的只为自己考虑，他也马上就会自私的为自己考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本身就是恶，会激发罪人心中的恶。好， 好，所以在这个第三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听，因着死亡啊，死亡是因一个人的犯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每个人都在罪当中，而且罪人有个先天的倾向，就是他会倾向于与别人一同作恶的。当他的周围的环境啊，所以常常有人说是环境污染了我啊，为什么常常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些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因着你里面有这个罪人的罪根，所以外面的环境才会对他产生影响，才会引诱人犯更大的罪，而且还不自知。好，所以耶和华要告诉给他的百姓听，什么是圣洁。圣洁不是你要比别人献更贵的祭物，不是你要比别人献更肥的羊羔，圣洁不是说耶和华吩咐你们的手要洗干净才能吃饭啊，别人洗两次你要洗三次，别人洗五次你还要用酒精去消毒。圣洁并不代表着你要在宗教式的条例当中祷告比别人更长啊，别人跪着你要趴着是吗？并不是这些在宗教的礼仪当中的加添。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你们的圣洁是要离开世俗归耶和华，而这样的离开离俗归耶和华是要透过刚才讲的三个层面，你不仅要脱离肉体的辖制，脱离自我意志的辖制，更加要防范自己的心趋向于恶，趋向于死。好，所以这是第二点，为什么神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吩咐他们要设立拿西尔人的条例。第三点，神为什么要吩咐他们要设立拿西尔人条例呢？就是因为神要大大的，上帝愿意大大的赐福给他的圣民，上帝要愿意大大的赐福给他的圣民。所以为什么在拿西尔条例后面马上跟着亚伦要为以色列百姓的整个的祝福祷告这样的一段话，这个我们要放在灵修讲，因为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内容非常的多啊。今天是讲不来来不及讲，所以神要大大的赐福给谁呢？给他的圣民。所以你们明白吗？祭司亚伦后面所讲的这所有的福，只是神赐给他的圣洁的百姓，不是赐给任何其他人的。这是一个特别的赐福，其他人是没任何人没有。这是只是上帝赐给他的百姓的，而上帝的百姓就是归给耶和华的圣洁的百姓。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设立拿西尔人的条例啊？第三个问题，当你读到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你自然就要去思考，从旧约这样一个神所设立的拿西尔人条例当中，你该怎么来认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旨意。因为圣经，神将圣经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透过神的启示去认识神，并且认识神在基督里对他的百姓的旨意的。所以透过拿西尔人条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来看神到底在基督里面，在新约对他的百姓有怎样的旨意。刚才讲了，神设立拿西尔人条例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他的百姓不是被动的去执行圣洁的命令 ABCD， 而是主动的去追求圣洁。所以换到新约的圣经，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告诉给我们听一个巨大的真理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倚靠基督不是仅仅为了赦罪称义的，赦罪也好，被拣选也好，拯救你也好，被洗净也好，被宝血洗净也好，被称义也好，这些事情都不是目的，这些事情都是手段。神真正的要借着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受死，来用他的宝血洗净，要将他的儿子作为神的羔羊，被作为赎罪祭来献上，这做这一切的事情，让你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他都是手段，目的只有一条，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让他的百姓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才是目的。所以就如同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 耶和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耶和华要的是一群圣洁的百姓。圣洁不是神对某些神职人员的要求，是神对每一个属他的百姓的要求，是神拯救他的每一个他的百姓。刚才讲了，他借着他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生命，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圣洁。而且这样的圣洁啊，在新约当中他更加要突出，不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圣洁，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圣洁，而是在基督的眼中是教会的圣洁，是教会要没有瑕疵，是教会要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而教会是由每一个属他的百姓所组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百姓若不圣洁若犯罪，整个教会啊，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会受到羞辱。好，所以是既然圣洁是神拣选洗净我们的目的，那么人怎么样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圣洁呢？如果圣洁仅仅是你每个主日第一个来啊，最后一个走，还扫还在教会里面扫地做爱业，如果仅仅是这些外在的表现，那圣洁太容易了。那是这个目的，上帝根本不需要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借着他的儿子的宝血来成就，对吗？法利赛人比任何人都圣洁，所以耶和华之所以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的百姓圣洁呢？就是神要在万事互相效力的万事上面来试炼他的百姓，要让他的百姓在试炼各种的试炼当中来回应上帝的要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人生，他的生活，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就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到他的生命当中，让他去交出一个答卷，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些事情本身都是要涉及到我们是否尊他的名为圣。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建议，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引诱，各种各样的引诱，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可以听到谎言，谎言是你很爱听的，真理可能你是听不习惯的，但是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慢慢的带着走。所以神要在这样的万事互相效力的一个世界上面来试炼人。那么试炼人什么呢？三个方面。第一，你是否会被肉体掳掠，你是否被自我掳掠，你是否与恶人一同行恶。你们不要以为与恶人一同行恶，你马上脑海当中想象得到有个人跟你说，跟我们一起去杀人嘛，跟我们一起去奸淫嘛，不是。如果是这样太容易分辨了，而是他跟你说，来跟我们一起去赚钱嘛，跟我们一起去过安定的生活吧，跟我们一起去过健康的生活吧，我们一起去追求这一些吧。所以神要借着各样的事情啊，就一个基督徒要在他的生活当中要对很多的事情啊，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他都要极其的敏感，他要知道这就是神要放在他面前要他去做成的功课。基督的生活哪有那么简单的呢？怎么可能在家里躺平就上天堂的？怎么可能凭着一次的什么口里称呼耶稣基督是主你就上天堂的得永生呢？这样的信心都是虚假的。啊，刚才在敬拜当中，古瑞兄引用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那段经文我在以弗所书的灵修当中特意讲强调，那段经文是整个旧约当中关于救恩观极其重要的经文。神说什么？神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但是后面第二章第一章二章第十节，神说什么？这是你们被造原是因着耶和华的旨意，要让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什么？要成就各样的善事。所以神是要在各样的事情上让你做选择， 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好，这是第一。所以成为圣洁，到了新约就变成什么？变成目的，它不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目的是上帝耶稣基督拯救他每一个百姓必定要去做的，无论男女，无论他是谁，没有什么平信徒、什么传道人这样的一个区分，这本身就是神的选民在他耶稣基督所拯救你要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么，既然这样的一种圣洁，它不是外在，它是内在的，是内在生命的转向，是内在的离开世俗。世俗那么容易就离开吗？躲在山洞里就叫离开吗？而是让你的心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既然是内在的圣洁，那就必须要扎根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主耶稣在新约当中，他为了要让他的百姓圣洁，他先做的事情是他为我们死，并且让我们与他同死同活。所以当马太福音，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世上的光，你们也已经是世上的盐。你们不是要在行为当中去证明自己是世上的光，在行为当中你们要去成为世上的光，而是你们已经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的生命相连，所以光要放在灯台上，要成为山上的光。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圣洁，若离开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可能成就的。也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好，这是第三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马太福音啊，这样子啊，你们打开更多前书啊，你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啊，你们可以打开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当你打开更多前书第一章，因为保罗的书信当中啊，你会发现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奉神的旨意啊，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不是保罗的教会，而是神的教会。而这个神的教会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保罗几乎所有的书信，无论写给以弗所的、写给加拉太的、写给什么帖撒罗尼迦的，所有的书信，他写给这些教会的书信，在他前面的问候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就是什么呢？保罗要写信给你们。你们是谁呢？你们不是哥林多人，你们不是加拉太人，你们不是帖撒罗尼迦人，不是以弗所人，而是你们都是蒙召做圣徒的。好，请你把这句话划下来，蒙召做圣徒的，你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召做圣徒的。现在你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吗？这句话如果用在民数记的语境当中，就是你们都是蒙召做拿西尔人的，你们都是蒙召离开世俗归给主。什么是圣呢？圣就是离俗归给耶和华，这是旧约，新约是离俗归给基督。所以拿新约的，为什么旧约的拿西尔人条例那么的重要？在旧约，耶和华是鼓励。啊，希望他们能够主动的发这样特别的愿，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第六章，当耶和华有这样的鼓励他们来发这样的愿的时候，但是在后面40年，在整个民数记，在这一代人倒闭旷野40年当中，他们有谁发愿成为拿西尔人吗？圣经一个都没有记载，明白吗？一个都没有记载。神鼓励他们，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圣洁，离俗归耶和华。但是一个人的名，至少圣经一个都没有去记载，直到这一代人倒闭旷野。而到了新约，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神是怜悯他们，希望他们有发这样一个愿，希望他们追求圣洁。 而到了新约，是耶稣基督将这样圣洁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凡蒙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是圣徒。这个新约的圣徒就是指旧约的拿细耳人。这个新约的圣徒就是将旧约的拿细耳人的离俗的属灵的实质在新约成就的，才叫圣徒。好，再打开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打开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这里有一节经文是整个新约非常难解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降生，因着希律王的追杀，玛利亚和约瑟逃到埃及，后来从埃及回来。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句话为什么很难解呢？因为这句先知所说的话旧约没有，所有圣经学者都不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因为圣经所有的旧约的先知书从来没有一句话与这句话对应，从来都没有，所以这句话成了新约最难解的经文之一。但是我这里想要告诉给大家听我所认同的一个上帝启示的奥秘。你们知道在新约的犹太人，他们读旧约啊，记住我讲的新约的犹太人彼得、约翰，他们读的旧约不是希伯来人的旧约。明白吗？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因着被掳散居各族各方，有很多的犹太人已经不懂希伯来了。所以新约的这些犹太人，当主耶稣跟他们去讲旧约的时候，主耶稣引用的都是旧约希伯来圣经的七十士译本。七十士译本是将旧约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希腊文。因为希腊文当时是通行的语言，所以哪怕是在主耶稣来的时候的彼得、约翰，他们那时候从小所熟读的旧约也是七十士译本，而不是希伯来圣经。好，那么所以我要告诉给你们听，在七十士译本当中，将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民数记的拿细耳人的希腊文和拿撒勒人的希腊文是同一个词。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吗？马太所说的二章二十三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人的话是指什么吗？就是指民数记第六章。谁是拿细耳人呢？谁是真正的拿细耳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完全圣洁归给神。如今他要将他的圣洁归给他的百姓，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必定成就。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无论是雅各还是约翰，他都将一个基督徒已经在蒙召成为基督里的圣徒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他若与世俗为友，他若贪恋世界的结果竟然是什么呢？竟然是与神为敌，竟然是没有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就意味着被神所弃绝，与神为敌就意味着是神的仇敌。所以你会发现到了新约，拿细耳人的条例，那个自愿所发的愿已经变成是什么呢？在基督里蒙召成为圣徒的什么最基本的圣洁的条例。若一个基督徒在雅各和约翰的眼中认为，若一个基督徒仍然贪恋世界， 若个基督徒仍然与世俗为友，他实际上就已经是神的仇敌，爱父的心也不在他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是拿西尔人，基督是终身为拿西尔人的，永远圣洁的主。既然我们连接在圣洁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当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常常有很多那个有弟兄姊妹跟我说。说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常常讲祷告怎么祷告不对，怎么祷告不对，然后你们说你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祷。基督徒最要做的祷告只有一条，就是祈求圣洁。当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你们的祈求父必定要应允，这个祈求就是要让你们祈求圣洁，不是你们祈求今天啊，我到了50岁仍然可以无病无灾。到了60岁仍然可以怎么样身体好，不是让你们祈求我出门啊就会有平安，凡事就会顺利，而是要祈求圣洁。若我们祈求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的祈求他必定应允。所以神一定会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在凡事的大事小事的万事的试炼当中，能够正确的选择的。因为这是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也会向主来祈求，因为知道自己软弱，所以要求主来带领自己在这些事情上顺利。好，求主来带领我们啊，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